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他们踏碎惊涛，只为将福音的贝壳放在陌生的海岸。欢迎收听《燃亮的一生》，今天继续和你一同领略医疗宣教士钟爱华的宣教人生，看这粒麦子如何漂洋过海，在中国结出百倍籽粒。今天《燃亮的一生》继续为你播出《钟爱华传》，由吴爽为你播讲。上一集为你讲到，在清江浦，钟爱华接手监狱施工后，目睹了那里是如何的悲惨。施工一段时间之后，也看到了那里的犯人是如何可盼真正救他们性命的好消息。欢迎收听《钟爱华传》第21集。
他是一位医生，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钟爱华。
钟爱华传，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时间来到1926年初，钟爱华注意到监狱里兴起了一股对福音的强烈兴趣。他说，这是从我之前鼓励犯人们为自己祷告开始的。他们脸上的表情有了变化，并告诉我他们心中有上帝，有平安。接下来的一个周日，钟爱华带了一位中国传道人来到监狱。已经忙了整整一周的钟爱华告诉犯人们，实在抱歉，我今天没有时间为你们看病，但我带来一位朋友，他要和你们说几句话。一个犯人代表大家回应说，我们不在乎治病，你只要给我们讲讲福音就足够了。另一个也说，你不在的时候，我们更想知道你曾经讲的东西。后来过了几天，当钟爱华又来到监狱给犯人们看病的时候，有九名犯人求他让中国牧师在监狱开办一个查经班。1924年，钟爱华将他的摩托车卖了，买了一辆奥斯汀宝贝轿车，从此他外出和探访监狱都变得更加的方便。奥斯汀轿车的车身不大，而内部又有足够的空间供身材高大的钟爱华驾驶。三年后，林佳美医生也买了一辆，此后仁慈医院一共有两辆汽车。钟爱华喜欢高速行驶的感觉，他驾驶汽车就像驾驶摩托车一样，能开多快就开多快。庆幸的是，这辆车的最高时速不会超过40公里，可这速度已经足以惊吓到清江浦的所有骡子了。钟爱华在中国期间一共买过4辆汽车，都是以非常优惠的价钱买下的，而他在中国驾车期间只出过一次小事故。1932年，一个耳朵听不见的人过马路的时候撞在钟爱华车子的后部，导致一根脚骨骨折。钟爱华给了他一些钱，让他乘车去医院看病。其实这次事故也不是钟爱华的错，否则路人一定不会放过他这个洋鬼子。相反， 旁边的路人斥责那位被撞的人说，你听不见就该小心了，后面可就是公共汽车，被他撞了可别想得到赔偿。包括在当时世界上交通状况最差的上海，钟爱华的无事故驾驶称得上是一个奇迹。在当时，一个想要自杀的人可能会突然奔到车前，父母可能会把不想要的女婴扔到车轮之下，而农民呢，认为杀死邪灵的最好方法就是让汽车从自己身上压过去，让附在自己身上的魔鬼被车碾死。一位刚登陆中国的宣教士说，我还记得第一次坐钟爱华的车的情景，他一边不停地按喇叭一边前行，人们在让开道路时拥挤着大呼小叫，所有人都是到了最后一刻才让出通道，车也总是刚好擦着人经过，而且常常蹭到旁边的东西。新疆普的街道特别的狭窄，即使是车身不大的奥斯汀转弯时也需要先停下倒车然后才能转弯，而街角常堆满了陶器、废铁、钢坯、瓶瓶罐罐或是烘烤的食品和鲜肉，临街房前挂着一串串大蒜的架子成了障碍物，这使得转弯变得异常困难，而且街边也经常有茶叶摊、赌博摊，车来的时候这些摊位需要移动位置。在城里，钟爱华只会挂二档，手要一直按在喇叭上，提醒着乱跑的小孩、睡觉的狗和被赶向市场的猪。因着车速缓慢，常有小孩爬上备胎和后保险杠，如果遇到驮着大米的骡子将头埋在袋子里吃草，整个街道就会堵死，因为在这时候喇叭声得到的回应只有驴叫。与此同时，新病房休斯顿单元正拔地而起。作为院长，林佳美医生本来应该负责新病房的建设工作，可是钟爱华认为这个工作由他发起，资金也是由他筹备，所以应该由他亲自负责。经过几次坦诚的交换意见后，林医生同意让钟爱华负责这项工作，但林医生同时也提议应该让九年前建院的本地建筑承包商再次承担新院的建设工程。可是钟爱华认为本地承包商没有安装电梯和其他先进设备的技术，所以他想从上海请技术领先的承包商。林医生再次同意了他的方案。而当林院长打开了所有寄给钟爱华的个人商务信函时，两人又一次产生了分歧，结果是林医生再次让步。不过两个同样意志坚定的男人仍然保持着坚不可摧的友谊，因为双方从来不会让讨论分歧转变为对彼此的不满或怨恨。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神学家切斯特顿曾经说过，人之所以会争吵，是因为不懂如何讨论分歧。可是林佳美和钟爱华都是知道该如何讨论分歧的人。雇佣上海承包商带来的好处很快得到了印证，有几件事表明这个想法有从上帝而来的祝福。华北最好的建筑公司当时在江苏刚刚完成一项工程，为了不让工人们懈怠下来，承包商竞标时给出了较低的价格。新建计划主要包括行政楼以及女病房楼，钟爱华本来想先建行政楼，里面包括手术室、礼拜堂、放射室、商用办公室。等行政楼建好，休斯顿教会捐助的最后一笔$20,000的费用到账之后，他们可以让承包商回来再建相对昂贵的女病房楼。可问题是，行政楼不能解决床位不够的问题。面对如此多需要入院，可是我们却没有能力接待的病人，钟爱华几乎已经厌恶每天去门诊。1924年4月15日，有两位患者从60公里以外的村镇赶来仁慈医院看病，他们都患了眼睑向内生长的疾病，而这种病只能通过手术治疗。整个医院当时只有一张放在小储物间里的空床， 两个人求医生让他们共用这一张床。第二天，从同一地方来了另外一位患者，当被告知已经没有房间的时候，流着泪要求和他的同乡睡在一起，医院只好在床的旁边又加了一条长椅。就在同一天，还有五位前来就诊的患者因着没有床位而被送走。为了空出更多床位，医院只能让还没有完全恢复的病人提前出院。
主耶稣走过的十字架路，我也愿跟随，流出宝血洗选的道路，我要跟随到底，先君的神灵也无所谓，天涯海角我也愿跟随，为了拯救世上的灵魂，我愿舍弃
仁慈医院的好名声传遍了周遭的地方，人们纷纷赶来想要得医治，床位变得异常紧张。于是由美国休斯顿教会捐助的新病房休斯顿单元正拔地而起。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到底先君